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当制裁落地之后，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8月29日和30日，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在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上举办信息日活动，告诉市民和游客法轮功是什么，修炼法轮功给人身心带来的益处，并且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迫害。连续两天的活动，大量的民众听闻了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许多民众在制止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有的感到在这乱世中看到了希望。一位70多岁的女士来自德国南部一个极小的地方，这辈子是第一次离开她的镇子，在等待游行开始，她看见大横幅就哭了，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然后二话不说的就在制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字。细毕的签字后向记者表示，签名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理所应当的，并说我以前就听说过中共在中国的人权迫害，对于中共在向全世界撒谎隐瞒疫情的行为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制止这一点，全世界都在进行一场善对恶的较量，我们绝对不能让步。
8月22日，德国斯图加特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步行街国王大道举办信息日。艾瑞尼女士一家三口在展板前阅读了很长时间，还不时的小声互相讨论。她耐心的等待学员和一位女士讲完真相后，走过来问，我怎么做才能帮到你们？我应该怎么支持你们？学员告诉她，可以签名支持制止迫害。她毫不犹豫签了名。
8月22日中午，斯洛伐克学员来到了坐落在西部的城市尼特拉设立真相点，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制止迫害。一位女士和她的家人来签署请愿书，当她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残暴行为时，眼泪涌出了眼眶。她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她希望法轮功学员收集到尽可能多的签名，她说每个签名都很重要。
8月22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苏黎世利马特河畔举办活动，传播真相。平和的功法演示，醒目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展板，吸引路人驻足观看。有的接过真相资料，有的和学员长时间交谈，了解更多讯息，并签名支持法轮功。还有游客当场学练功法。农学家鲍尔女士认为，人权及对人性的尊重在世界各地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中国，人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因此我们致力于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包括在中国的民众也能够决定对他们而言合适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拥有自己的信仰，这尤为重要。
8月24日，瑞士卢塞恩市的法尔肯广场再次出现一个金黄色的帐篷，上面写着醒目的法轮大法以及中文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8月26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第三大城市坦佩雷的中心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以及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阿尔玛和朋友家人签名反迫害。阿尔玛本人很喜欢中国道家思想，也喜欢打坐，他双手合十对学员表示感谢， 并说道，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这些，你们做了非常好的事情。
8月29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的甘比购物中心的广场上举行信息日活动，告诉民众法轮功是什么，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长达21年惨无人道的迫害。大量民众听闻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
2020年8月，法国南特市的法轮功学员定期在市区设立讲真相信息台，向过往游人介绍和展示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以及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些信息引起当地居民和过往行人的关注。在当前因中共病毒而引发的世界性灾难的情况下，很多人因为对中共在瘟疫传播问题上推卸责任的做法而看清了它的邪恶本质。人们纷纷在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书上签名，并谴责这个邪恶政权。
8月30日，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数十人在中国城举行集会，庆祝超过3亿6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学员们当天在费城中国城以演讲、真相展板、拉横幅、派发真相资料等形式向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让他们了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过往的民众驻足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在了解法轮功及中共的邪恶后，纷纷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
8月30日，由加拿大渥太华退党服务中心主办的汽车游行由大剧院办公室出发，途经市中心、中使馆、唐人街等地，向主流社会和华人社区传递天灭中共的真相，呼吁人们远离中共，三退保平安。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居住在吉林省白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张中美女士，2020年6月被秘密判刑5年，已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13大队迫害。张中美，47岁，原吉林省梨树农场一名小学教师，被迫害流离失所后来到白城市。2020年2月16号晚骑电瓶车讲真相，被白城市洮北区国保大队扼颈绑架。
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施成杰女士，2020年8月7日被鹤岗市向阳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5年，8月18日被劫持到罗北县看守所关押迫害。据说这是2012年被勾线的案子，当时取保出来的，现在8年后被非法判刑。
湖南省岳阳市法轮功学员卢永良被非法关押1年多后，2020年7月20号被湖南省平江县法院非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没收电脑、打印机、刻录机、装订机等。
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法轮功学员康富春先生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截入郑州监狱迫害，这是他第二次被截入郑州监狱迫害。康富春59岁，在驻马店市城建监察支队工作，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被中共协党非法关押、非法判刑，累计非法刑期6年半。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24日是乌克兰国家独立日，第聂伯洛市和哈尔科夫市举行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参加庆祝活动，与民众分享真善忍信仰的美好，获得民众的支持。谢福琴科在顿涅茨克州担任区长官，他当场留下签名声援法轮功肃将。他表示尤其喜欢法轮大法强调的修心向善。
2020年多伦多明慧学校的夏令营从7月6日开始到8月28日结束，历时8周，师生们深感在疫情的特别时期还可以有这个活动非常幸运，收获也很大。一位10岁的大法小弟子说，这里的环境让我清楚了自己是大法小弟子， 谢谢师父给我这么好的机会。
2020年台湾法轮大法暑期青年营于8月22日至24日在云林环科大学举行，有100多名学员参加。本次活动专注于大量学法、交流、练功，许多青年学子认识到正法中的责任和救人的使命，也有待修不修的青年学子感受到法的力量，被唤醒再次回到修炼，重新认识大法。
自7月中旬以来，匈牙利法轮功学员恢复了在景点、公园和各城市讲真相的活动。8月21日，法轮功学员来到匈牙利巴拉顿湖湖滨城市西欧福克，在水上娱乐场和旅游商品接入口的对面处拉开了真相横幅，摆上征集签名的小桌子和真相资料，对过往来度假的各地游客展开了讲真相活动。许多民众驻足了解真相，并签名支持制止迫害。
近两三个月来，在遵守英国政府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社交距离调控政策的同时，居住在英格兰西南端康沃尔郡的法轮功学员部分恢复了户外练功和讲真相活动，坚持定期在海滨小镇潘赞斯的茂拉伯花园户外练功并义务交功，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言福音带给社区邻里以及在生活中有缘相遇的人，并努力讲述和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马尼拉说他需要真善人，他需要做提升生命的全面努力。他认为对抗瘟疫的禁足令改变了人的生活，但他看到了其中积极的意义，就像上帝重新按了键，让我们停下过于匆忙的脚步，走回正路。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警察偷拍公诉人呼叫，河南商丘市法院再次延期。几次延期后，河南商丘市梁园区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对法轮功学员巴伟、西东松以及范媛媛非法开庭。8月25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家属和亲友刚到法院，发现门口一直都有人偷拍，还带着微型摄像机。一上午，法庭里面外面都安排人在偷拍，中午吃饭还跑出来很远偷偷跟拍，最后亲友给他们送去饮料，请他们到酒店里休息一会儿，把他们给吓跑了。8点多，亲友陆陆续续进入法院，发现派出所的至少四人也进去了，期间还抓到一个警察偷拍，要求那个警察把照片删掉。法院本来通知是9点开庭，一直等到快中午吃饭才开庭。开庭的时候，派出所的人进去很多，法官就问法轮功学员谁是家属，他说一个当事人只能留两个家属，其他人出去。亲友都不出去，和他们据理力争，指出他们违规执法，非法剥夺公民依法庭审的权利，最后在自卫律师的力争下才同意亲友参加庭审。律师告诉家属把口罩都戴好了，但是来一帮警察，平原分局警察要把口罩摘下非法拍照，派出所的警察围过来让摘掉口罩。律师说法院有法警，你们这是干什么？用得着你们派出所的警察来拍照吗？侦查阶段早就过去了，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亲友们也不配合拍照，当时场面已经混乱起来了。四个律师都挺身而出，和他们当庭据理力争，要法警干什么？让法官主场。刚开始法官配合警察要旁听者拍照，后来旁听者告知拍照是不合法行为，法官庭长周宪忠就不再支持警察违法，喝令让警察出去。公诉人徐亚平就气急败坏地在法庭大喊大叫，不开了，不开了，开什么？后来有几个人和法官交头接耳讲了几句话，法官就说今天开不成了，网络不好，电脑死机了。有人听到法官和谁打电话说，今天来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不开了。巴伟、西东松及范媛媛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身体瘦弱，不知遭受过什么样的残酷迫害。
警察非法搜查，制造伪证，律师要求立案查处。7月12日，福州市法轮功学员林归臣、 被静安区茶园派出所警察绑架，上午警察到他家里抄家，抄走了一些法轮功书籍及期刊。当天下午，警察带着几箱书等到林归臣家里补拍搜查照片。第二天，警察张权贵误导林归臣的家人，让其以为签字后林归臣就可以回家，又骗家人在搜查证和搜查清单上签了字。8月14日，林归臣被非法批捕。8月21日，律师向静安区检察院提交逮捕合法性审查法律意见书。律师说，我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将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组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在2011年就已经解除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出版发行禁令。律师要求检察院依法撤销批准逮捕决定，并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对茶园派出所非法搜查、编造证据和制作伪证的违法甚至犯罪嫌疑问题立案查处。
近期宁夏银川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7月中旬至今，宁夏银川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辖区派出所、居委会、单位人员的骚扰。骚扰的方式有拍照、问话、上门登记核查、逼迫签三书、逼迫签字、按手印等。有的法轮功学员已退休20多年未交党费，单位退休人员管理部门、党支部人员、单位领导找到家中，说是宁夏自治区党委下的通知，要求将退休人员所谓的组织关系转到社区，强迫放弃信仰、不交党费，并威胁不交党费就停发养老金。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慈悲讲真相，有的言辞制止拍照，有的拒不配合。目前已知参与骚扰的单位有前进街派出所、新华街派出所、长城路派出所、德胜工业园区派出所、玉皇阁北街派出所、银川市邮政局。
河北省南摆设派出所警察骚扰大法弟子。2020年8月28日上午，河北省赵县南摆设派出所警察到余家岗村女法轮功修炼者75岁的李瑞珍家骚扰。当时他正在看大法书，突然进来一个彪形大汉，上前问李瑞珍看什么书。李瑞珍说转法轮，他夺过去说他看看。李瑞珍义正辞严地说，这书谁都能看，这是叫人做好人的，你不能拿走，你把书还给我，这书是我的命。那人被李瑞珍的正念镇住，马上把书给了他。李瑞珍的老伴不急不怕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我们做好人不犯法，你们来找事才是犯法。共来了四个人，一个说不要去发资料了，其中一个在录像。李瑞珍和老伴正念都很强，这样的上门骚扰自从99年720以来数不清多少次了。听说其他村也遭到这些人打电话或上门骚扰，其他许多地区出现骚扰绑架。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5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当众生明白真相的那一刻，河北来稿。两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出去拨打真相电话，我拨通了一个号码，是一位男士接的。当我劝他三退的时候，他说他什么都没有入过，又说共产党没那么坏吧。我向他讲89年64的情况，他嘲笑我，89年你才多大，你又没亲临现场，你怎么会相信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呢？我告诉他我68年出生，1989年我正在上高中。他很惊讶，他说听声音我很年轻，他说他也是68年出生的。相同的年龄似乎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告诉他，虽然我没有亲临现场，但是我们当地就有一个大学生死在那里，这么多年共产党对那个孩子的家人一直封口，孩子的妈妈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 精神崩溃了。听完这些，他无语了。当我揭露共产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相信，马上反驳我，并连说两遍不可能。我说，听你的声音，你很善良，你不相信活摘器官这件事情，这很正常，因为任何一个有良知有善念的人都不会相信有这种残酷的事情发生，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做人的道德底线。但是这件事情不仅存在，而且是正在大规模的发生着，使军队、监狱、武警、医院等多个系统联合起来共同犯罪。我们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的时候，首先被编号、验血型、检查身体各个器官，你想想这是为什么？他哦了一声，似乎如梦方醒。我又向他介绍贵州藏字石，他不相信，嘲笑我没文化。我告诉他，我是大学学历，职业是教师，我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的。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所以这样的事情让你一下子就相信有些困难。但是这块藏字石是真实存在的。当时在2002年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中共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只不过抹去了最后一个王字，只说石头上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几个字。你可以上网去查，也可以亲自去看。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问他，你在家里吗？他说是的。我说，我现在正站在寒风中给你打这个电话，我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为了我自身的安全，我不能在家里，因为手机有可能被监控、被定位。我又说，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这个号我是随机拨打的，你能听闻这样的真相电话，你是多么的幸运，而且又不花一分钱。也许是我的真诚和善良打动了他，他很感动，语气变得非常和善。他说他是湖北武汉人，我说我是北方某市的。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已弘传全世界。他非常认同。当我劝他三退的时候，他说他入过团队，我给他取了个化名，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发自内心地连说两遍谢谢，我很高兴。当我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他说回家吧，外面很冷。我一愣，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瞬间一股热流通透我的全身，寒冷、孤单和疲倦一扫而光，内心的感动、幸福和美妙无以言表。这是众生明白真相的那一刻对大法弟子的最好的回报。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到，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在奖赏我。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家人亲戚相继走入大法修炼，黑龙江大法弟子来稿，自从我坚持修炼法轮功，几次被中共非法关押以后，家人也都受到中共不同程度的精神压力与伤害，再和他们讲真相不听了，姐妹们竟然还说，你身体好不是练功练的，就是你没病，只要他们来我家，他们不看不听真相我也讲。2017年我三妹妹有病了，得了抑郁症、高血压反流性食管炎、肾炎，花了2-3万元钱，不但没治好病，反而又得上了多发性脑血管堵塞。我妹夫找大医院想把血管通开，大夫告诉说病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已经通不了了。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大姐，我完了，我没路可走了，罪也遭了，钱也花了，病不但没治好，还添了心病，现在觉也睡不着了，饭也吃不下去了，又得了心脏病了，现在路也走不动了，我不能好了。我就在电话里告诉他，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能睡着觉了。第二天我三妹说，姐，我一想上你家，就看见通向你家的道上金光闪闪的，可亮了。第三天我三妹妹带着两大包药来到了我家，和我一起学法练功。来我家之后，三妹妹一顿能吃一个馒头， 他问我说，吃得多能行不？我说，能吃多少就吃吧。我们家谁也不惹他，抑郁症发作了，我天天还得带他出去走走，要不他就闹心，我也不动心，我就善心地对待他。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好，我就陪他学法练功。半个月，他把吃了15年的降压药扔了，3个月的时间，所有病症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谢谢师父救了我三妹妹，从此他走在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一分钱没花，一针没打，练法轮功3个月，三妹妹就好了，所有的病都好了。这下在我家亲属们可传开了，我二妹妹来到我家，她也一身病，到屋里就躺炕上了。我三妹妹就说，二姐，看你难受那样，你有病，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你也和大姐练法轮功吧。你看我在医院都等于是判了死刑的人，练的法轮功就奇迹般的好了，大法太好了，你练吧。就这样，我二妹妹也走进了大法，起了转法轮，得法修炼。我小妹妹平时为人处事特别实在，一听说二姐和三姐的病练功都好了，也来到我家要找我学法练功。原因是她脖子上长了个包，没少花钱，天天得抹药，也没治好。我二妹和三妹就教她练功，然后我们一起学法，我小妹妹也好了。我外甥女一看她妈妈练功学法，脖子上的包就没了，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外甥女说，大姨，这法轮功不是谁都能学的，学了才知道原来这么好啊。我的大哥在广州住，今年69岁了，有肝病、肾病，而且做肾手术已经摘除一个了，还有其他病，已经花了40-50万了，还没治好，一年得去北京买2次药，买1次药就得10000多元。大哥从广州专程来到我家，看见我们四姐妹非常高兴，我们原来都是病病殃殃的，而现在都精神头十足，都无病一身轻。他说，这功果然这么神奇，你们教我学法练功吧，我也学，只要我认准了的，我就会坚定地学好。大哥学会了练功动作，只待了5天就走了，自己回家学法练功去了。今年我去南方参加婚礼，顺便去看大哥，他的身体特别好，还能给儿子带孩子了。他说，我现在啥毛病也没有了，我这一天活得可充实了，干啥我都不忘了我的修炼，一天背法，背红银二和论语，我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10年一句话，10年未变老。河北大法弟子来稿，从我所在的县城一直往南走，走出20多里，有一个小村庄，那里5天会有一个集，那天正好是那里的集市。早饭后，我带着真相资料骑电动车直奔那里。集市设在一条东西方向的乡村小路上，大约1小时后，真相资料发完，我骑车往回走。走到南北的路上，眼睛的余光让我看到了路西房檐下的一位老人的身影。我没有停下来，又骑出5米左右，心想，万一老人还不知道真相呢，就返回去直奔老人。大姨，您知道法轮功真相不？大姨干脆地说，我知道，可知道了，10年前我就知道了。大姨拉开了话匣子，我今年90岁了，你看我多精神，就是因为信这个。我吃一惊，哪像90岁呀，我以为也就是70多岁呢，看上去那么硬朗。大姨说，10年前就有人告诉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常念身体好。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念这句话，天天念。我不爱串门，没事的时候我就念。大姨兴奋地说，可神奇了，我去拾柴火，拾完柴捆好后，每次我都是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一下子就背着那捆柴火站起来了，一点也不费劲儿，就像有人从后边帮我往上拽了一下一样。老人接着说，信啥的都有，咱们信的可是这个。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还怕我不懂，问了一句，你懂我的意思不？我说，咦，我懂。老人又补充说，咱们信的这个可是最好的。老人说，都到他家门口了，一定让我到屋里坐坐。门口放了个小凳子的就是大姨家。盛情难却，我跟着老人进了院子。五间平房一字排开，都镶着外墙瓷砖，很气派。东边三间儿子住，西边两间老人住。老人的房子完全是独立的，与儿子家有墙隔着，有独立的北门，只是前院和儿子是同一个院子。我问大姨，你是自己做饭还是和儿子一起吃？大姨说自己做饭，不和他们一起，这么多年一直这样。老人的被叠得很整齐，有棱有角，做饭就在外屋，也是井井有条，一点不杂乱。大姨送我出来的时候，让我看房北栽的葱，说你看这葱长得多好，都是我儿子挖的沟，我自己栽的。你家里有葱不？拔点。我说大姨，我家里有。初次相识的大姨完全把我当成了自己人，那是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而大姨是大法的支持者、受益者。大姨嘱咐我，啥时候上大姨这儿来都行，赶集要是遇上下雨啥的，一定要到大姨这儿来躲躲。骑上车，一路我都在感叹，多么幸运的老人，多么希望更多的世人知道大法的福音。
参与迫害法轮功，辽宁超过2000人遭恶报。辽宁省是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首度被曝光的沈阳苏家屯法轮功集中营，把女法轮功学员投入男牢房肆意侮辱的马三家教养院和大连的尸体加工厂，都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臭名昭著的最邪恶的魔窟里。然而这个世界并不是中共的天下，谁在这里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作恶，都在神的监控之下，一笔一笔的债都有详细的记载，到了该偿还的时候就要偿还，这就叫善恶有报。本文从明慧网中搜集了从1999年7月到2020年8月21年辽宁省各地各类人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2265人遭恶报，其中312人遭恶报殃及到429个家人。在辽宁省的14个城市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是锦州市，至少有334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恶报。我们知道报应是如影随形的，恶报是伴随着迫害而来，迫害好人越严重的地区，遭到神的惩罚也就越严重。具体到一个人来说，谁参与迫害越积极越邪恶，遭恶报越惨烈。迫害初期，在辽宁省一手遮天的薄熙来，不已成狱中囚犯了吗？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获所谓科技奖项的王立军，不早已遭恶报了吗？以及后来的省委书记王明、政法委书记苏鸿章等也遭到了应有的报应。在大量遭恶报的人群中，我们根据其工作性质的不同，分为政法委、610人员、公检法司人员、党政官员、其事业单位人员、基层人员五大类。其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公检法司人员共有908人，占总恶报人数的 40%。 遭恶报人数最多的是锦州市334人，其他依次是沈阳315人、大连307人、抚顺242人、朝阳丹东各191人、葫芦岛190人、鞍山115人、本溪90人、盘锦69人、铁岭68人、营口51人、辽阳47人、省属官员24人、阜新16人、不明地区15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当制裁落地之后，从纽伦堡审判到马格尼茨基法，
八月初，美国宣布制裁11名香港和大陆高官后，被制裁者曾不屑一顾。然而时至8月下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接受大陆官媒采访时表示，被美国制裁后信用卡不能刷了。同时有媒体报道其家人也受到影响，社交网站同时受到限制，香港中资银行暂停被制裁官员开户，其他高官面临同样的处境。当制裁落地时，被制裁者才知道他的分量，从对外的经济联系、社交平台、子女学业、出境安全等等都受到了根本的制约。这个被称为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法案的普遍推行对于独裁国家的权贵意味着什么？一，对冷战的反思，纽伦堡审判。早在70多年前，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课题，即在第一次大战中也未遇到的情况，如何清算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一些法西斯罪犯声称只是执行上级命令，并非主观意愿参与大屠杀。经过216次开庭，在激烈的争论之后，纽伦堡审判大法官最终以对普世价值的认同结束了争论。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纽伦堡国际法庭经过11个月的审讯，参与二战集中营屠杀的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死刑。这场审判的意义对于反人类罪行、灭绝性屠杀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对于二战之后的反人类罪行，国际刑事法庭同样依纽伦堡法庭判例予以裁决，依据普世管辖原则，在2006年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发起诉讼。2018年，红色高棉的杀人魔王被押上国际法庭受审。二，没有硝烟的战争与普世管辖原则的较量。对于动用武器镇压屠杀民众的萨达姆、米洛舍维奇、红色高棉政权，国际社会依据纽伦堡法庭判例纷纷予以追究。然而面对没有动用军队、没有使用枪支冷兵器，而且还披上了一层法律外衣的人权灾难，国际社会应如何处置？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迫害，将中国司法环境带向一个极度扭曲的变异过程。在司法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头不如黑头，黑头不如笔头，笔头不如口头。简单说就是法律红头文件不如司法解释黑头文件，司法解释不如领导批示笔头，领导批示不如领导说话口头。难以想象的酷刑、洗脑班、劳教所、精神病院，在迫害的高峰期，江泽民动用了国家财政的四分之一用于打压法轮功。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秘密抓捕、秘密审判、秘密关押，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片岁月静好的铁幕之下，是一起又一起惨绝人寰的迫害。就是在这样荆棘遍布的情形下，法轮功学员以坚韧的意志不懈地讲清真相，揭露迫害。2009年11月19日，西班牙国家法庭历经两年多调查，决定按照国际法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的法条裁决，对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官员发出传讯令，要求他们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行为进行解释。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纽伦堡法庭留下的普世原则顽强地呈现着正义的光芒。三，从纽伦堡审判到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作为冷战时代的国际法则，纽伦堡审判原则主要针对国家、团体以及相关嫌疑人，依据刑事判决程序， 处罚以逮捕、监禁为目标。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则是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有别于冷战时代的刑事问责。马格尼茨基问责法是史上第一个针对个人违反人权行为的全球制裁法案。马格尼茨基法案的核心要点是禁止以国家或体制之名施暴的有关人员拥有美国签证和资产，并禁止使用美国以及和美国有关的银行系统。由于世界上没有几个银行敢说自己和美国银行系统无关，所以一旦被这个法律列为制裁对象，基本就等于在全世界都无法藏匿和转移资产，再大的银行也不可能为了几个客户而放弃整个美元业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制裁中共党官，而香港中资银行紧随其后。彭博资讯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四大银行的美元资金规模为 1.1 万亿美元。虽然中共官方力挺被美国制裁的11名香港官员，但在香港经营的多家中资银行为了在美国的业务和外汇交易不受影响，却以实际行动来配合美国的制裁令。马格尼茨基法案看起来不过是一个针对特定案例、特定官员的普通法案，但由于其开创了制裁个人作恶的先河，具有极大的延展性，在全世界引发了蝴蝶效应。由于之前没有大面积执行，可能它的威力和影响还不明显，但是真的落实到个人，其带来的震动令行恶之人心惊胆战。自1999年以来，迫害真善忍修炼群体的江泽民集团走到哪里就被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告到那里的法庭，大多数明白真相的法庭都纷纷开出传票，认定其触犯了反人类罪行。然而往往由于外国领导人豁免权等各种情况，使得这些人权恶棍往往能够脱身。至今中共迫害法轮功已有21年，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残酷迫害给予方方面面的声援，但也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仍然逍遥法外，他们只要不出国门就可以在中国大陆为所欲为，其子女亲属利用他们手中枪杆子、刀把子的权力大割百姓韭菜，鲸吞国家财产。2011年新浪微博曾有一则很快被删除的消息透露，美国政府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包含已退位的官员，其儿孙辈 74.5% 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的达到 91% 或以上，如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等。另据中共中组部2011年的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一共有108万人，这个名单上就包括2008年移民澳大利亚的原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和去澳洲的原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两个儿子。早在2019年8月，中共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教授转发了一则消息，指2019年4月17日瑞银公布有100位左右的中国人在瑞银的存款达到了 7.8 万亿元人民币。有消息透露江泽民在瑞士银行有巨额私房钱，坊间将江家称为中国第一滩，数额以几千亿美元计。任何一个独裁者以及帮凶在正义的清算面前都无法逃脱法网。2011年中共的老朋友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美国和英国分别冻结了其370亿美元和120亿英镑，意大利和荷兰冻结了90亿欧元，加拿大、奥地利、瑞典等冻结了60亿美元，法国冻结了10亿美元，瑞士冻结9亿美元。此外，在2018年7月前后，美国还驱逐了5000多名伊朗高官的子女， 同时冻结了他们在美的近1500亿美元银行存款。世间正气回升，红魔覆灭在即。2020年7月20日，来自欧洲、北美、中东、亚太和拉丁美洲的30个国家的606位政要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援法轮功学员，赞扬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7月2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对法轮功学员21年的迫害已经太长太久，必须停止。通告与明慧网恶人榜公布后，恶徒的个人信息和恶行陆续记录在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制裁恶人的行动已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有效震慑了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奉劝所有榜上的公检法人员勿存侥幸心理，凡作恶者早晚都将出现在制裁名单上，中国大陆所有相关人员应引以为戒，对迫害政策不予配合执行，保护法轮功学员，收集其他人的犯罪证据，才能忏悔赎罪，将功补过，以免他日伏法，再多悔恨也无益。机缘稍纵即逝，切莫蹉跎遗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目前同修被骚扰想到的，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日。半年来，我弟出现同修大面积被骚扰的情况，面对邪恶的骚扰，同修有的不知所措，各种心也反映出来，有的坚定修炼不为所动，也有彷徨的、妥协的、消沉的，还有主动配合迫害者的，有的被罚款等等。下面我举几个真实的同修对来骚扰的人员讲真相的例子，以破除邪恶的骚扰。一、面对社区派出所突闯， A 同修是怎样对待的？ A 因修大法被中共迫害，刚出狱几个月，一天早上，当地片警和两个女人，没说哪儿的，来找 A， 同修 A 没多想，就让他们进屋，他们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同修 A 说，练，我们这些人没有打、砸、抢、偷的，更没有坑、蒙、拐、骗的，也没有吃、喝、嫖、赌的，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可是我们却被非法关到劳教所、监狱往死里整，天理不容。现在那些迫害法轮功的高官，如周永康、薄熙来等，都以反腐的形式遭报应了。片警说，不要和邻居其他人说，现在国家政策这样好。同修 A 说，1999年720之前，大街小巷都有练法轮功的，当时人大委员长乔石做了一次对法轮功的全面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人、于国家、于民族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出于嫉妒、变态的心理，发动了这场毫无理性的镇压。这时片警抢话不让同修说下去，同修说，你们总得让我们说话吧。同修就又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的弥天大谎，欺骗世人，制造仇恨，你们都被蒙骗了，不要被欺骗。当同修给他们讲三退时，他们急急忙忙打声招呼就走了，字也不签了。有一天，同修 A 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了十多个人，三辆车。同修看这架势就明白了，突如其来，怎么办？那就是证实法、维护法，在法上否定他。但说是说呀，可同修就觉得自己腿发软发颤， 这时同修加强自己的正念，有师在，有法在，怕啥？这时同修认出来，他们是市政法委、区政法委的，还有片警和社区人员。市政法委的人说，我们来看看你。同修回答道，你知道吗？真善忍是宇宙根本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谁反对，随便下定论，都将在宇宙正法中被解体淘汰。头脑中打出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的讲法。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当同修说完这段法时，就看市政法委的那个人的眼睛显现出害怕的眼神，很明显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那人问同修说，你是不是做好准备了？同修没吱声。区政法委的人开始对大法师父不敬，同修发出一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人这边也要正他，同修对他说，你不要这样说，这样说对你真的不好，人对宇宙大法犯罪能好吗？同修说完，就看这个人在地上转了两圈，开门出去了。一会儿把市政法委的人叫出去，过了一会儿，市政法委的人、区政法委的人进来对同修说，我们来看看你，你也挺好的，我们回去了。同修说，地里有菜，给你们拿点回去吃。他们说，不用了，就这样，他们都走了。从同修 A 这两个例子来看，我们遇到突如其来的这样事情时，千万别把它当作迫害，因为师父根本不承认这场强加的迫害，大法弟子也不承认。同修 A 在关键时刻想到的是怎样证实法、维护法，在法上否定他，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迫害大法弟子其实是在淘汰迫害人本身。这时同修 A 就抓住这好机会，不让众生对大法师父、对大法犯罪，就是讲真相救人。当同修法理清了，这时法就起到救人的作用了，同修在法上做事也就没有怕的因素了，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所以就有惊无险，解体了邪恶的阴谋。二，既然派出所把我请来了，这个环境我就该说了算，我就要做主导。5月13日早上，一个老同修刚出单元，就被五个警察绑架了，然后他们上楼抄家，只翻到一本转法轮。警察要进供着师父法像的房间，家里老伴儿也是同修，听到老同修喊，你们抓我干什么？他就把供师父法像的房间锁上了。当警察让他把门打开时，他正念很足地说，那屋你们不能进，我不能给你们开。这样警察把他俩带到派出所，过程中老同修家的车库和放东西的地方都被翻得底儿朝天。当抄到放东西的房间时，一个警察气急败坏地指着老同修骂道，我们来晚了，都被你给转移了，我真想揍你一顿。老同修说，你敢，你是警察就这个素质啊。那个警察就低下头骂骂咧咧的，把两位老同修带到派出所。他俩都没有害怕，被分别关着。男同修首先发出一念，解体整个派出所另外空间里的一切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把这里的所有警察都从中共恶党邪灵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发出这一强大的正念后，老同修的慈悲心就出来了，心态也放得很正，思绪平稳下来，对警察的怨和恨也荡然无存，只感到这些警察在迷中被邪党控制着在干坏事，太可怜了，得救他们。凡是能跟老同修接触的人，他都耐心地跟他们讲大法的美好，给他们被救度的机会。做笔录的警察问老同修，你还练法轮功吗？老同修当时不想让这些警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再犯罪，就说，这是我个人的权利， 在1999年之前，国家给大法师父褒奖，又给法轮功颁奖，又给极好的宣传，怎么江泽民突然一夜之间就给法轮功定了个罪呢？你们不感觉奇怪吗？你们应该用自己的大脑想想吧。法轮功提倡真善忍，做好人，多少人修炼法轮功道德提升变好了。老同修就这样利用环境讲大法对社会对家庭的好处，有的警察默默地听着，有的听几句就走了，都不吱声，就这样讲了一天真相。最后记录的警察说，老爷子你说完了，就给这上面签个字吧。老同修说，这个字我不能给你签呀，我要给你们签了字，那就等于你们也在参与迫害我们了，参与对大法犯罪，将来要遭报的，我为了你也不能签这个字呀。他说，那就算了吧，就拿着找所长汇报去了。所长过来说，老爷子你要练就在家练吧，我不管，但是两会期间你别出事。老同修说，我现在出事了吗？你们一帮人给我绑来的，什么理由都没有，你们总得说出个借口吧，这样做你们不怕以后被追责吗？所长当着几个警察的面下不来台，只好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这时已经晚上了，他们就让两位老同修回家了。三，从99年中共迫害以来，从没有经历过突然上门面对协党部门的同修是如何面对的。有个同修修炼20多年，从没有经历过这样那样的邪恶场面。2020年6月的一天，同修的丈夫在外地打电话说，片警给他打电话了，要同修的电话，给他了，片警说要去家一趟。听到后，同修心跳得很厉害，恐惧心、怕心都上来了。自从实名素江后，也有过片警打电话，骚扰过她丈夫，都被同修的正念解体了。这次突然感觉另外空间的邪恶，压得同修都喘不过来气了。她赶紧坐下来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及众生的黑手浪鬼、恶党邪灵。就这样他心里也稳不下来。儿子过来说，妈妈快把你的书都放起来吧。当时同修没有反对，但总觉得这不是正念，心里也知道自己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可就是正念不起来，又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干扰，也就顺从儿子的做法了。过几天片警给同修打电话，同修接了。片警问同修是叫什么什么名吗？片警谎称核实一下户口、门楼号，楼是自己家的吗？同修回答是，片警说好了。这以后因为害怕，同修连陌生人电话都不敢接了。过了几天，来个电话，是大连的区号，同修以为是自己的亲属就接了。一接是个陌生人，说是新来的片警，互相问了姓名。同修借故说听不清就挂机了，实际因为怕没正念，电话里没敢讲真相，匆匆就挂机了。6月11号是个雨天，10点多钟有人敲门，同修没加思索就把门打开了，进来的是社区主任和一个男士，说找你签个字，功法好就在家练，没人管，签了字就把你的名字去掉了，以后就再也不找你了。丈夫害怕就督促同修签字，同修坚决不签，丈夫就代替同修签。这时同修就动了气，就大声跟主任说，你们这是对我这个好人的歧视，也就是骚扰，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你们凭什么上我家来？这就是对我们的侮辱，你们一个电话就搅得鸡犬不宁，你们写的那个我不承认。同修丈夫害怕就不让同修说，就把他们送走了。过后同修向内找，与同修交流，知道自己的不足，当时没有善心，没有慈悲心，就是顶了。其实同修平时遇事挺稳重，做三件事很扎实，遇到这事后更加实修，多学法，多发正念，背法，抄法，三件事不落。一天下午讲完真相到家一看，小妹坐在沙发上， 同修问他，你这么忙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小妹说，是大姐夫打电话叫我来的，说派出所和社区要来找你，和片警照个相签个字就行了。姐夫说你不会签，就叫我来替你签。同修说，那可不行，那是对大法犯罪，那会害了你。小妹一看就哭了，说了一大堆让同修动心的话，如什么什么，我就你一个姐呀，你要有事我可咋办，我就你一个亲人，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姐夫和你离婚了怎么办，等等。同修一下子就清醒了，冷静下来，对妹妹说，你也知道大法好，真相你也知道，你放心，你说的这些都不会发生，绝不可能发生的，你回家吧。妹妹说什么也不走，就要等他们来。同修说，你在这儿我静不下来，不能很好的发正念，你回去帮姐就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保护我，这样就是帮姐了，姐啥事都不会有的。妹妹说，真的吗？同修说，真的，你快走吧。这时同修也让儿子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保护。同修的妹妹刚走五六分钟，她的丈夫就回来了，说，主任刚才打电话，六点就到，要你和片警照个相，再签个字，你要不给他们签，就让我替你签也行。同修一听说，那可不行，你替签字，就等于你在反对大法了，那可是要命的事，你千万不能签，你放心，我的事我自己做主。丈夫一看同修不配合，说服不了，就拿亲情威胁他，还大骂他，拿儿子家庭威胁他，同修就是不动心。过程中同修已经识破旧势力，想利用他平时还没放下的亲情瓦解他的意志。丈夫怎么说，软的硬的恐吓，同修就是不动心，就是安慰丈夫不会有事的。同修就劝丈夫走，说自己的事我自己能解决，你不用怕他们。丈夫不走，同修说，你不走我走。丈夫说，你要走就别回这个家。同修看说不通，不能上旧势力的当，就回屋发正念了。大约五分钟后，社区和派出所的人就来了，他们一进来就问同修欢迎吗？同修说，欢迎，进门就是客，坐下吧。坐下后，同修想，我必须主导，绝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同修主动先说，主任啊，对不起，我先给你道个歉，上次你来，我实在不冷静，没好好对你说话，对不起，请原谅。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有事应该在真善忍上交流，没有做好。主任说，看出来你很善良，不用道歉。同修说，你看真善忍多好啊，看起来你们也挺善良，作为生命，咱们得按真善忍做人吧。你看天地间有个理叫善恶有报啊，千万不能做坏事。你看薄熙来周永康比你们官大不大，不也被抓入狱了吗？孙立军是个迫害大法的头子，不也下马了吗？主任说，今天派出所就是让你再给签个字。同修说，主任呐，这可不能做呀。你看大法真善忍是好的，将来会平反的，那我签了不就害了你们吗？那就是你们对大法犯罪的证据，我不能害你们，是吧？也许你们现在不理解，将来你们会明白我是真心的，为你们好，千万不能做那种事啊。他们看同修不配合，起身就走了。看起来整个过程，这个同修没说几句话，实际上这是一场正邪大战。同修在正念中不断地向内找，不被亲情带动，信师信法，清除了邪恶，救度了众生。在面对邪恶的干扰也好，在面对邪恶最后的所谓疯狂也好，作为大法的修炼人，一定有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中需要更加精进，更加勇猛的前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